更不要说用神的爱来爱主。所以这个时候彼得不敢讲我爱你，他只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为这个爱在里面，主你知道，因为他不敢讲了，因为三次否认了主。所以彼得现在处的一个情况，一个是良心受控告，你想一个基督徒如果有三次不认主，他里面良心是受责备的，受控告。第二个还有撒旦的攻击，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是常常控告我们，抓住我们过去犯过的罪，抓住我们失败和软弱，他会常常在思想里头控告我们。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胜过撒旦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主的血能够洗净我的罪，还有相信我们所见证的道是没有问题的。道见证的道就是主的话，道就是主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彼得现在是在良心的软弱里面，还有撒旦的控告，他对于自己的肉体他已经失望了。在这个时候主来辅导他。那么现在我们要专门说一下第一个爱字，第一个爱字就是神的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请从第四节读起，读到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那么我们看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爱字啊，你看这个爱字二十六，那就是神的爱啊，这就是神的爱。当神的爱在基督徒身上活出来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这里说的话，爱是凡事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那我们对照一下我们自己，这就是神的爱，神就是爱，这就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要在人身上活出来，这就是爱的标准。彼得说他没有这个标准，他不行，他不敢用这个爱。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敢，在这个爱的面前我们不敢讲我们有神的爱。因此彼得只能讲他是人的爱，但是神是盼望我们要用他的爱来爱神，要用这个爱来爱人。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四节要读到三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九节。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好，你看这两个爱就是神的爱，二十五。第 第一个是要我们用这个爱去爱神，第二个要我们用这个爱去爱人。现在彼得看了他自己觉得他没有这个爱，所以神的爱是希望从我们基督徒身上活出来。第一个我们是要去爱神，第二个我们爱人，都要用神的爱，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这个，这是神要这个爱从我们身上活出来。那么这个爱字从圣经来看，这种爱只有从灵里面出来的，这个爱是灵里面有的，不是我们感情魂里面有的。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读罗马书十五章，往前面翻，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罗马书十五章三十节。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你看这里是借着圣灵的爱，原文没有圣字，所以下面打了点点点，就借着灵的爱。所以这个爱字你们看了，我们都看见是神的爱，二十六。所以这个爱从哪里出来的？从灵里面出来。如果一个基督徒要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的爱，这个爱只有从灵里面出来才有的。我们平常说的爱，那就是人的爱，不是神的爱。神的爱必须是从灵里面出来，或者是从圣灵出来的。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八节，
耶和华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
这个原文没有心字，就是爱。你看这里也是灵的爱，也把你们因灵所存的爱告诉了我们。所以这个爱，神的爱一定要从灵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平常说的爱，那不过是人的爱，这个爱必须是从灵出来的。那么还请我们往前面翻，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读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读到二十三节，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爱是圣灵结的果子，也就是灵里面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的爱，那一定要说到这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而不是从我们自己感情出来的。我们自己感情出来的不过就是人的爱、朋友的爱，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但是基督徒能够区别他的也是比较少，比较少。那么圣经里面也把神的爱有的人把神的爱这个爱用错了。那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
彼得后书二章十五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这里你看，贪爱就是一个爱，不义的工价，这个贪，这个巴兰是一个先知啊，旧约的一个先知。彼得在这里讲，他是把神的爱用来爱钱财了，用来爱钱财。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神都是从灵里面敬拜神，但是你知道，有的人也敬拜偶像啊，啊，他把敬拜神的用来敬拜了偶像。所以这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的人是把钱财啊，用神的爱去爱钱财，把钱财当作神了。啊，这里就我提到也用了这个爱字。基督徒也有转过去随从这个撒旦的啊，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这个随从撒旦的，原来他在灵里面是随从神的，这是基督徒啊，现在去随从撒旦。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就把灵里面对神的侍奉、对神的爱用在撒旦的身上，啊，又转去随从撒旦。好，我们说这么多的目的，就让弟兄姊妹要分辨一下，有一种的爱，圣经里告诉我们是神的爱，这个爱是很高的，这个爱是神的爱，这个爱是从灵里面出来的，这个爱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另外一个爱就是我们说到人的爱啊，人的爱。那么希腊文这个 philo 这个字和神的爱 agape 这个字是两个不同的字。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马太福音第十章三十七节，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好，你看这里说到爱父母的爱、爱儿女的爱，就是人的爱，这里没有讲是神的爱。啊，因为父母儿女之间的爱，这是人的爱。那么我们再请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四十八节，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八节，
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可以拿住他。
这个亲嘴就是爱，就是人的爱，就是彼得说的那个爱啊，就是爱父母的爱，就是人的感情的爱，这里就翻译成亲嘴。那所以你看，这个犹大要卖主耶稣，他要给主耶稣亲嘴啊，这个爱就是假的了，好不好？所以人的爱有假的一东西了，人的爱不一定不是从灵里面出来的，不是什么爱，有虚假的，或者只是肉体的爱。所以我们看人间的爱，包括夫妻的爱，都可以改变的，因为那个不靠不住的，好不好？很多东西会变的，这就是人的爱。那在圣经里面 也有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用人的感情的爱去爱神啊，人感情的爱去爱神。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二十二节，
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主必要来。
好，这里你看，若有人不爱主，这个爱就是人的爱。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人的感情里面是有爱的，你应该把这个爱先给主，要用这个爱来爱主。虽然我们还不清楚什么叫灵里面的爱，圣灵的爱，但是至少我感情上的爱你要用来爱主。如果你不用你的感情的爱来爱主，可诅可咒。所以我们人有感情，在我们还分不清楚什么叫做我们魂里面的爱和灵里面的爱还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感情先爱主，先爱主，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除此以外，这个字在圣经里头也用来表明神和父和子的关系，也用过这个字，这是代表亲密的关系了。那个，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
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
第二，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节，这里讲的父爱子是用的亲密的这个爱，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啊叫做子，看到没有，这就是父子的关系了，也用这个爱。那么这个爱就告诉我们，天上的父和降在地上的主耶稣这个之间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这个关系。好，也用这个。除了以外，说到神和人的亲密的关系也用这个字。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七节，
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
好，你看这里，父自己爱你们，也是这个爱，爱你们就是爱我们这些人啊，好不好？啊，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主耶稣在最后问彼得：“你爱我吗？”用的这个爱就是这个字。就是说明神也用和人亲密的这个字来用在门徒的身上，用在基督徒的身上，这个是指到亲密的关系。但是这是从神出来的，从我们人出来，是你刚刚我们就读了，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就是我们人的感情应该用来爱主。那么这两个字是不同的意思，不同的用法，我们就把上面的圣经给大家举例了。那么第一个字一定是指着神的爱来讲，第二个字是指着父母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爱，人之间的爱，这个人之间的爱具有虚假的东西啊，虚假的。但是从神出来的爱是没有虚假的，就是亲密的关系，没有虚假的。那请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 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主耶稣问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里就说到一个爱的深浅的问题。比这些是什么呢？那就是彼得去打鱼了。彼得觉得说我也没有希望了，我三次否认主了，主可能也不要我了，那么我也不在侍奉神的事情也不能做使徒了，原来虽然他呼召过我，我已经三次不认他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还是做我的本行吧，我去打鱼了。彼得就要去打鱼了。好，这是彼得的想法。但是彼得在回答主的时候，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刚刚我们说过了，彼得是说他不敢讲我爱你，是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小羊原文的意思就是羊羔，就是很小的羊，没有长大。你知道这些小羊啊，也可能就是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就像彼得就去打鱼了，回到世界里去了。有些小羊还是喜欢世界里的东西，他没有那么多心的爱主，所以主耶稣要彼得去喂养这些小羊，就是要把彼得自己的经历，失败的经历来告诉这些小羊，去喂养他们。这是第一个啊，专门提到小羊。第二次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这个就不是小羊了，就是大羊了。你牧养我的羊，牧养和喂养是不同的。诗篇二十三篇，你看那个牧人啊，要把这些羊带到可安息的水边，带到青草地场，就是让羊能够吃饱。喂养就是要它能够吃饱，围着这个羊能够生命，围着它的生命的长大，它必须要吃饱，这叫喂养。什么叫牧养呢？牧养就是包括保护它、带领它、引导它，这个就是牧养。不只是要它吃饱就完了，吃饱我们只能说是供应了你的需要，你生命的需要。但是如果不牧养的话，这个羊会走错路啊。所以牧养还要有你的脏、你的肝都要引导。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这是两个不同的职事，都在彼得的身上。一个是喂养他，喂养，一个是牧养。牧养就是说你不但是要他吃饱，你还要使他不要走错了绕路，要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去，这个叫做牧养。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羊也是大羊，就说大的羊也需要喂养，也需要牧养。小羊更重要的是喂养，因为它还没长大，它当然就会有做很多错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要喂养它。所以我们对 刚刚信主的基督徒，我们多半都是喂养他，喂养他，带他到主的面前，让他和主中间建立关系，鼓励的多，责备的少，这是喂养。但是对于这个羊已经长大了，他也在追求了，他自己知道读圣经的重要，自己知道祷告的重要，自己知道聚会的重要，他也在传福音带领人，甚至于他也懂得这是大使命啊，我们都去做吧。但是这种的羊你要知道，你必须要牧养他，你要他知道哪条路是圣经的真理，你应该走在真理的里面，这个叫做牧养。因此喂养和牧养是主耶稣给彼得的指示啊，指示。那么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七节啊，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要读到第九节，好不好？读到第九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我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
这里我们看见彼得接受了牧养了的职分了，所以你看他在这里讲第二节，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舍得去养，他知道了什么叫牧养。这在提比利亚海边，当主给他指示的时候，给他讲，对他说话的时候，彼得不是一个小羊，彼得已经结婚了，而且他已经有岳母了，对不对？主耶稣曾经还医过他岳母的病，所以他是一个成年的羊了。成年的羊还失败，还三次不认主。哎呀，这一个现在转过来，他要喂养小羊了，他也要牧养和喂养大的羊了。所以你看，这个彼得就懂了。你看他怎么讲呢？他就懂得谦卑了。原来他不谦卑的，他不谦卑，现在懂得谦卑了。你看第五节他怎么讲？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这个就是小羊要顺服大羊吧，那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他懂得了。下面他又讲，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原来就是一个骄傲的人吧，哎，现在他懂得谦卑了，彼得改变了啊！他在牧养羊的时候他改变了，他懂得要谦卑了。 所以第六节他说，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看这个功课他学到了啊，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就是我要谦卑下来在神的面前。除此以外，第七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他懂得把所有的忧虑是要交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这里他就看见了，懂得撒旦的工作了。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对不对？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他还不懂得撒旦，现在懂了啊，彼得懂了。所以第九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彼得在牧养时的群羊，牧养神主的羊，那要他们用坚固的信心抵挡撒旦的工作，要相信彼得就是三次不认主，后来信心软弱，良心控告，他就打鱼去了。现在接受了这个知识了，他会来。我们记得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告诉彼得，就说西门西门，撒旦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好像塞麦子，可是我已经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这是他回头了，他要坚固他的弟兄。因此他现在第一节他是做长老了，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从小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里不就说到牧羊了，牧羊就是路不能走错了。今天我们看见许多爱主的弟兄姊妹，真正是爱主弟兄姊妹，路走错了，因为路错了，所以他们在侍奉神的路上出现许多的问题，出现很多的错误，这是非常可惜的。就是需要有一个牧羊执事的人来把他们带到正路上来。下面他讲，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生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瞎子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这一个是根据爱，根据对主的爱。所以主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只有一个有爱的人，有主爱的人，才能够在侍奉神的事情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什么？甘心。也不是要挟制别人，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这个完全是根据爱。所以今天一个有执事的人，绝对不讲工价的。如果一个传道人现在讲工钱，哪里聘我的工资高，我就到哪里去，看来这不是根据爱。彼得在这里主给他讲了，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是根据爱。这个爱不但用来，就是神的爱，不但用来爱神，也用来爱群羊，就是爱所有的人，爱神也爱人，这就是根据爱。好，感谢主，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是已经改变了，彼得改变了，彼得改变了，所以能够用他。如果一个人没有改变，他怎么用你啊？因为你服侍人不是根据爱，你不是甘心，你不是乐意，你是有目的的，而且你的路也错了。主不会把一个喂养和牧养的责任交给你，好吧？ 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要请你继续读约翰福音21章，请我们读18节到19节。
约翰福音21章第18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感谢主。前面三次主是问彼得，你爱我吗？这里主是告诉彼得说，你跟从我吧。今天一个要跟从主的人，你必须是顺服的人，必须是顺服，也必须是一个爱主的人。你如果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你没有办法跟随主啊，这是一定是主就要他跟随他。那么这里啊还有一个方面，主在这里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后面马上就讲，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那么约翰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在记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彼得已经为主殉道，所以他就把这句话加上去了，就是当时主说这句话，就是彼得要怎么样为主死来荣耀神。那么这里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书上带子随意往来。彼得什么叫做年少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对彼得讲话的时候，彼得还不是年少了，因为他已经结婚了，他有岳母了吧，好了，所以他还不是年少。那么这里告诉我说，你年少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你很自由的时候底下就讲自己书上带子随意往来。这个书上带子的意思，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有一个，犹太人都有这个习惯，他们穿衣服一定要梳一个带子有个腰带要梳起来，他们要梳带子。那么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12章。第4节要读到第8节，第4节读到第8节。
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4班兵丁看守，每班4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好，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主耶稣已经复活以后又升天了，所以主耶稣说，彼得，你这一生啊，你要原来你是年少自己束上带子，那么以后啊别人要把你束上啊。你看他是被两条铁链捆起来，捆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天使就来拯救他啊。天使拯救他的时候说，第七节，天使和彼得的肋旁泼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啊。这个就是他们的习惯，他们穿衣服要束上带子，外面有一个带子束上。那么圣经里在旧约告诉我们，这个祭司有祭司的袍子，祭司的袍子外面就有个带子把它束起来啊，有一个带子。好，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彼得就自己就束上了带子了，穿上鞋了，天使就拯救他，就出来了啊，出来。好，那么我们读这一段圣经就知道彼得要吃很多的苦了啊，最后是为主殉道了。但是在这里啊，我们看见他已经关到监狱去了啊，后来天使拯救他啊，那是彼得的经历。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大家看两个字，请你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一个就是束上带子，这个束字是2224，是，你看在这个他那个字典啊，这个字典他后来给你讲 belt 的意思，就是把拴上了啊，拴上。那么这个字在这个我们约翰福音21章用了两次，一个你年少的时候是自己把自己束上的，当你年老的时候是别人要伸出手来，这里特别说到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那就失去自由了，那叫伸出手来。这个字一共用了四次，有三次是在约翰福音21章，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刚读的使徒行传的12章。底下就讲，等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赎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监狱是不愿意去的地方啊，所以主耶稣这里就是预言彼得要怎么样啊，为主殉道。那么在教会的历史上，那么有这样的说，就是说了彼得最后的殉道，而且说他是道定十字架死的。因为他们要把他钉十字架，彼得就讲我不配，镇定他就说我的主是头上朝上来钉的，那么我不配，那么我只配道定，所以他的头是朝下，就朝上，这样会做宣导。那么这里看，我们看见彼得的一生，从主呼召他起，一直开始，一直到他会做宣道，都有安排。 啊，制度给他安排。这一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这一生的路都有神的安排，啊，不是由我自己决定的。很多事情我想这样，好像环境又不可以是这样，又不能这样啊。那么如果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主的面前啊，仔细的去寻求，神会告诉我们，神会有启示的。因为人的路是神定好了啊。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他是主告诉他，你跟从我吧。那么现在我们要请读第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三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
门徒是谁呢？那么下面就讲二十四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那就是约翰了，那就是约翰。那因为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那么当时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说：“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赎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说了这个话，主马上就给他讲：“你跟从我吧。”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对你的呼召啊，你的年老也就是这样，你来跟随我。我们记得，彼得曾经向主说，就是主耶稣要被卖的那一晚上，主说：“圣经上说，我要击打牧人，羊群就散了。”主又讲：“彼得，彼得，撒旦要得着你们，塞你们像塞麦子。但我已经为你们祷告，为你祷告，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彼得怎么讲呢？他说：“主啊，我就是与你同死都可以。”你看到没有？他有这样一个心愿，他自己有这样一个心愿。所以我想彼得在这里啊，他不是害怕的。主在彼得还没有为主殉道以前，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十二章，你就看见那一次彼得就是希律就准备杀他，两条铁链把他锁起来，但是天使把他救了。这个经历能够给彼得增加彼得许多的信心，彼得会相信说他的命是在主的手里，主如果不许许可，谁都不能够把他的命夺去。但是他做好一个准备，随时为主寻找，这是他的。因为主说：“你跟从我吧。”我也知道有许多弟兄，他们在很困难的环境里，那个时候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也知道他们很可能要被抓到监狱去，所以每一天这些弟兄这些姊妹都做了一个准备，就是准备一个口袋，里头装好毛巾，穿的换洗的衣服，牙刷牙膏都准备好，随时进去。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一个准备好为主受苦的一个见证。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那里讲，他是做受苦的见证啊。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 第一节，
我这座长老自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
你看这里说，我这座长老，而且还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你看到没有？他就知道他做的见证就是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他要做的这个见证叫做什么见证啊？为基督受苦的见证。主没有定规别的人怎么样，但是在彼得的身上他就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他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他就是愿意受苦。那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彼得有这样一个心智，将这个受苦作为一个心智，所以这个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啊。彼得他有这样一个心智，所以他说他愿意为主死，虽然后来他有害怕三次否认主，这是他的经历，借着这一个失败的经历更让他在主的面前懂得什么叫做肉体，就是一个人要凭着自己的肉体来为主做受苦的见证，那是不可以的，不能够的，凭自己不行的。所以这里一定有一个心智，这个受苦的心智是从神给他的。所以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受苦的心智，这是神给他的，所以他在苦的面前他能够说我为基督做受苦的见证，他愿意啊，愿意。所以如果两条路在他面前要他拣选，他宁肯拣选为主耶稣受苦，为主耶稣受苦啊。我想这是这一种的人是跟从主的人，当然因为他跟随主走这一条受苦的道路，神一定给他祝福，神一定给他祝福。但是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不是每一个人有的。那么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一听说十字架就害怕得不得了，实际上这个十字架不是要他去进监狱或者去伸出手来束上带子，乃是说家庭的十字架或者说是工作上的十字架啊，这一种他一听见他就害怕了，最好不要有十字架。但是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到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之罪。感谢主，就是要背十字架也要靠主。当然彼得是为主做受苦的见证，那是更要靠着主，这是有福的。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跟随我。那么下面再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第二十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好像这个门徒啊主在提比利亚海边是向彼得显现，主要是对彼得说你爱我吗？那么现在有一个门徒啊还跟着他，这个门徒又是主所爱的，那么我们清楚这是约翰了啊，约翰。因为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他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结果门徒不知道是谁只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那么他靠近主的胸膛来问主。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请从第二十一节开始读，读到二十五节。
耶稣说了这话，心里邻里忧愁，就明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近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
好，你看这个门徒啊，第二十三节是耶稣所爱的，这就是指到约翰了。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没有用第一人称来写，没有用第一人称，他是把他自己隐藏起来啊，就是用第三人称来写这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门徒是主爱的门徒，二十四节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趁势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的？那么现在有一种的说法，就是门徒当时犹太人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不是像我们现在坐在这里这种吃，他们是躺在那里吃。什么叫做躺在那里吃呢？就是说吃的东西就摆在中间，周围就是睡的地方，就是主躺一个地方，一个人挨着挨着十二个人，加上主就十三个人躺在那里。那么这个约翰呢就躺在主的旁边，他主爱的门徒挨着他，所以他就能够趁势靠着主的胸膛啊。那么因为都是躺在那里吃嘛，好，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就是他们吃饭是躺在那里吃的。好，那么所以因此这里说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指着约翰。那么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的二十一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你看因为那个约翰跟着他们，好像约翰也要听到底主你给彼得要讲什么话啊？既然你讲了我年老了，我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我束上，带我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这个人怎么样呢？那么约翰又怎么样呢？他问这些话了啊，他又关心约翰他怎么样。二十二节，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主来的时候那就是主再来了啊，主第二次再回来。主说我若，他用了一个若字，要等他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就是说你不要管这些事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路都是在主面前主为我们定的，我们只相信主对我们所有的安排都是按照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主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道路，主不一定让我们知道另外一个弟兄他的路，不一定让我们知道。你他想知道约翰将来如何，主耶稣说，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与你何干？底下马上一句话说，你跟从我吧，两次。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受别人的影响，就是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我们跟随他，至于别人怎么样，他不能影响我，我也不影响他，他有他的主，主会给他安排啊。因此我们在主的面前眼睛是一直望着基督，望着主，主怎么来引导我。当然我们要关心别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他祷告，但是主怎么给他安排，主所安排的路完全可能和我们的路和不同的不同。好，感谢主，我们就是跟随主，这是最重要。我们每一个人要清楚，就是说我要跟随主这条路。 二十三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啊，因为主说了这么一句话，要等到主再来，但是主加了一个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所以约翰自己就讲，有这个话传在弟兄中间说，约翰不会死，一定会等到主再来啊，这是约翰自己说自己了。他说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就很清楚了，不是说约翰不死。我们知道这个约翰他是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上，他从拔摩海岛回来以后，他还写了启示录，最后他又写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也是为主殉道，也为主殉道啊！感谢主，因为他们那一个时代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特别在主后六十年到六十五年或者到七十年的时候，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是非常的厉害，逼迫基督徒，所以那个时代是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也就生在那个时代，所以他们就要为主做受苦的见证，在那个时代。一个时代基督徒的时代都不同，那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那么有的国家那基督徒一样的受逼迫。如果再早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基督徒在很多基督教的国家，基督徒也受逼迫，也受逼迫。那我们知道，这个英国，英国的国教就是安理干会，啊，现在也叫圣公会，也叫长老会。那个时候是英国的国教，所谓叫国教，就是政教合一。就是皇帝和教会是连起来的，政教合一。在英国当时就有一批的很爱主的基督徒，他们认为国教，英国的国教里面对于很多圣经的违反了很多圣经的真理，比方说婴儿洗啊，生下来婴儿洗，在英国当时如果你生下了一个，你是一个英国公民，你生了一个孩子以后，你要报两个户口，一个户口是到派出所报生了一个英国公民，还有一个户口要到教会去报生了一个小基督徒。那么因此就要为这个小基督徒要找一个牧师，牧师做他的教父，要给他取一个基督徒的名字，要给他收一个婴儿洗啊，这一些都没有圣经的根据，这是举一个例子，还有很多。所以当时在英国就有一批基督徒，他们自己读圣经，结果他们就发觉英国的国教里面很多都不符合圣经的真理，他们做的，因此他们就要按照圣经去施行，他们就在家里就聚会了。在当时的英国是绝对不允许家庭的聚会，他们有的人甚至公开宣布我退出国教，退出了。那么牧师听见以后就讲，只有牧师开除教徒，没有说教徒能够退出国教，那是不行的。那么对于这一批基督徒在家里的聚会的基督徒就受逼迫了啊，也地步也为主做见证。你看这个不是当时的罗马，所以历代的很多基督徒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也受逼迫。所以最后这有这批英国人，他们不是坐了一个船五月花就到美国大陆去了，所以在那里啊， 他们就有第一年就丰收了，自己打场子，自己种菜，所以就有感恩节了。这是美国那些基督徒的开始，所以美国人是这一批人的后裔，神很祝福他们。为什么？他们愿意为真理站住，清教徒，他们愿意为主站住，神祝福他们。现在我们看见神也在祝福，但是我们不敢讲，就是神就一直祝福下去，因为我们看见今天有的做法，美国有的做法还是不符合圣经，好吧？因此，基督徒的受逼迫不是只是彼得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我也听说有许多的基督徒，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在从有教会历史以来所受的逼迫。为什么？他们就是为着要坚持圣经的真理，要坚持圣经的真理。好，因此约翰和彼得是在当时这个时代，他们那个时代，他们是为主做了见证。所以主告诉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清楚，我们在主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一条路，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路，这一条路就是要我们去跟随他，每一个人。现在我们读24节，到25节，
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
那么24节就是约翰自己在那里讲了。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那是约翰自己了。底下说，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这里看呢，我们原文没有这个字，也这个字在原文这个字编号的下面，它就是用了一个连接词，意思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后面一个连接词 and， 他的见证是真的，没有我们，这个好像我们就添了另外一个意思进去了，好不好？实际上说，他的见证是真的。那么，约翰从写约翰福音从第一章开始，就是写道成肉身。他这一卷福音书是比别的福音书是完全不同，就是说从开始写起来，主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一直写到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向门徒显现，再写到最后一个提比利亚海边向彼得显现，这些他的记载都是真的，都是真的，感谢主。那么第25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那么这一句话可能有的人就觉得有问题了，你再写多少书，这个世界太大了，怎么摆不下呢？好了，这里是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要看这个属灵的意思。主耶稣是造物的主，我们是被造的，世界是被造的，我们对于造物主的事情，我们知道的是非常有限，非常有限，所以我们能够接受的也是有限的，也是有限的。因此他就在这里讲了，如果我们要把造物主所有的事都写出来，所以容纳不下，就是说我们也接受不了，没有一个被造 我们是被造的，被造的能够把造物主的事情都弄清楚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思就是这一个意思。因此我们今天在讲义的最后，我们有用了一首诗啊，用了一首诗，啊，这里有一首诗。
哪地方？
啊，请你。
哪地方？
下面。
哦，
诗歌，请你念一下。
对，天上诸天，当为纸张；地下万境，当为笔杆；地上海洋，当为墨水。全球文人集合苦干，耗尽智力，描写神爱，海洋墨水汇干。案卷虽长如天，如天连天，仍难表达透畅。
好，也就是说，我们用人的智慧，我们用海水作为墨水，因为地上每一个痕，就是每一个植物的那个 stem， 我们拿来当做笔来写，都写不完，不能够把神的智慧写完。好，他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因此我们是站在被造的这个地位上来看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完全把它写下来。造物主的事情啊，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容纳的也有限。好，感谢主。这个约翰福音到这里我们就把它读完了啊，读完。那么目前呢有61个录音带，我们想把这61个录音带呢把它做成 MP3， 做成一张碟。那么下一步我们读什么呢？当然按照次序呢可能我们应该读使徒行传了，但是我们要看见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我们没有读啊，所以我们想我们下一次我和弟兄姊妹交通，我想我们读四福音的比较，不专门读马可福音，也不专门读路加福音，因为我们读了马太福音有个基础，约翰福音有个基础，但是我们把那两卷书拿来做一个比较，比较的读了，那就更细一点了，比较的读，不是按次序读。比方马太福音里头讲到主耶稣的降生，约翰福音讲到他是道成肉身，那么我们要从这里来看他们在记载的里面是怎么记载的，圣经里又是怎么讲的啊。比方说主耶稣是玛利亚生下来的，那么我们要看，那么创世纪第三章就讲他就叫女人的后裔了。那么以赛亚书也告诉我们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看这条路线就出来一直到新约。好，所以我们就想我们比较来读，历代也有人专门写就是四福音的比较，但是我们读的不是完全按照他那个路线来读，好，我们更多的就回到原文去，好不好？我们想把四福音比较我们把它读一次，就是重点的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约翰福音记载的，其他福音书记载的某一件事情我们把它读清楚。还有主耶稣到底他的工作开始是在哪里，他这个工作以后又在哪里工作，我们要把他工作的路线也要把它录清楚，好吗？这样的话呢我们对于整个四福音我们就有个概念。因为读马太福音读约翰福音这、就是两个福音书，它都有它记载的不同，那么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也有记载的不同的地方，那么中间是没有矛盾的，一直没有矛盾，但是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否则我们就对于许多的记载我们会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细，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今天呢因为约翰福音到这里我们就交通完了，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题，或者我们要交通了。